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学习菩萨地啊，修菩提分。今天会是一个桥段啊，把前面的三个前行啊，修菩提分的前行，会桥接连贯到正修啊，菩提分的开始。上个礼拜我们是应该讲到新闻封版的，我们今天就从1485页虚二悲修习那边开始啊。弥勒版在3588页啊，3588页。那么这一段文算是这一大段的最后两科讲。修习跟胜利，那么为什么瑜伽师地论总是会加上最后这两个哦？当然是要导归实修，不过正是要真正修，还是要经过有师父的传承哈。所以这边的修习，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文会的阶段啊。那么有机会真的是这些东西有一些传承，把。需要忆词的，需要每天观想的，或者是这个三业所行的事情呢，可能要跟着共修的团体修学一段时间，然后呢，平常要多意念他的胜利，胜利就是他的利益事啊。不管你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去做，或者是平常的生计工作任何事啊，那么或者在禅定当中，或者任何退转的因缘。这些修法的利益啊，都变成是令心能够提起来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圣解的思维境。如果我们今天总是把这些修学的东西当作是很凡人的功课，那么很单调，你对内容生不起法喜，我是觉得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定课，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修学，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你能够有一段时间透过传承串习一段时间，让它变成是一种善根啊，在你的心地要能够有一份相当的地位。当你修法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强迫的事情。第二个呢？对他的胜利事也应当多所意念，乃至于呢多跟别人宣讲这个法的利益。有些时候你自己原本没有信那么多哈，可是你多去跟别人传讲他的利益啊，你自己会越信越真实啊。所以这也就是十法行当中一定逃不开啊，自修以及传讲，就是利他。那这也符合菩萨道的要求。所以今天用这两颗小小的来结我们前面的三大颗，顺便各位意念一下，我们这段文的前行啊，正修菩提分的前行，包括三样功课。第一样功课就是供养三宝，第二样功课呢是亲近善事，其实主要是你的上师了哈，以你的上师，然后呢再骗一切的这个善知识的缘分。当然呢，上推就会推到诸行甚深，乃至于到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么广而往之，往未来继续想呢，就希望生生世世常随佛学啊。所以你要请佛住持啊，请转法轮呐、啊，这些愿呢、啊、都会跟着起来。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菩提心的修法，大概就离不开普贤十大愿。所以最后呢，整个你要总结。这个菩萨地的修法，最后都会归结到普贤十大愿。所以最后，当然我们整个菩萨地46卷圆满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各位来一块诵一次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啊。所以如果你们手上有，你们自己就先把它念熟啊。我当然你们念全文都可以，念长行文包括在内哈。当到时候我们结行的时候呢，就用普贤横愿品的偈颂，我指的是汉传的哈，不是藏传的那个七支修法，就是我们华严经里面摆的那个十大愿的偈颂文，那个你自己有 会打字的话，你把它打成一个小的折本。啊，像我就有一个有一位法师弄好折本跟我结缘，他算是做得很精致。我就是一本那个一本大悲忏，那就变成例行的定课。法华三昧是我半个月的功课，啊，所以你自己把这个功课透过菩萨地的文会一路这样子学下来，这个是理论的背景。那么既然弥勒菩萨用这么长的长行为我们整理菩萨地菩提分的修法是这些，那么当然根据个人的传承或者根据你自己的抉择你会定出定课来。其实整个这三卷其实都是一天的功课而已，就是每天的定课就包括这么多，从三科的前行到这里为止。所以刚才讲到清净善思，再来就是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就是修大悲心的基础，大悲心的基础。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就在大悲这个地方呢，观苦的因缘，观苦的因缘，然后呢，再解释大悲由四个体，是四个缘呢，四个缘名字为大。第一个，它的境是甚深微细，不是叫你去观个别个别有情自体的苦受苦，因为那种苦其实观多了，其实你会心里面没有力气，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这么无能，对不对？这世间是不可爱的，你就会有太强的厌离心。昨天我去参观这个江老师的《道义春秋》的展览。在地狱那个卷轴图当中呢，就有一则叫做望乡台。那望乡台是说，你如果恋着这个世间因缘太深刻的人呢，那你也会往生到地狱去。那边的惩罚是什么呢？就一堆人就站在那个台上然后往四处望，你就会随目所望，你会望到你关心的人，比如说你关心你爸爸妈妈啦，关心你的小孩啦，那你会看到他们在世间种种的受苦，种种的受苦。那么如果像我们学法的人，如果学得很愚痴没有智慧，他会看到，哎呀，道风日下，越来越不堪那么就会在那边呢，心很苦，心非常非常苦。哦，我看完那个图就发觉原来受苦还有这种受法的，在地狱受苦还有那种到地狱里面去望到人间，望到你的世间因缘，然后呢你的心还挂在这些人事物上面不能舍离，然后在地狱一直不断的受心里面折磨那种苦。然后立刻回来就想到我妈妈不用到地狱去，她每天都在人间受这种苦，她每天脑袋瓜就从我爸爸，从我弟弟，从我妹妹，然后开始想到我们的他的孙子辈，然后从头到尾想一遍，然后想到那他哥哥他已经往生的两位姐姐，然后他有一位在生重病的妹妹，哎呀，每一个人这样想一遍，心里面好苦哦，这里面好像那个山葵在那个细细的磨子上磨一样。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苦那种苦，不晓得为什么会在里面浸泡着然后出不来看到那个因缘想到我妈妈。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做我两个愿其中之一因为我非常希望讲的，可是一直来这边七年的时间呢都还没有机会去碰，现在总算开始圆满第一件事情，就是净土。那等把净土讲完之后，就剩下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为我爸爸妈妈讲《地藏经》这件事情，所以就变得非常重要。那我看到这个因缘，我就想到，其实我一直认为地狱的果并不是只是在地狱而已哈。其实我们今天都有余报，如果你有余报再来为人，你还是带那个习气像我母亲那个习气，其实包括她在内，很多人都是当然你可以说一念之间而已，你把她心稍微转一转就变成悲无量心了就变成菩提心的基础了。所以呢，就在于你见地不见地这个差别，就是见到真实意义没有见到真实意义，你就差那么一个念头， 没有办法转移到真实意义上去，你就在那边受苦。其实那种受苦打薄的是你今天的法身慧命，打薄的是你的智慧，打薄的是你那面本来可以用来修法的心，可是你却在这个地方啊磨那个墨啊，磨那个心墨，越磨心越黑啊，那个漆黑一片的那种大黑暗境界，自己又感觉想出离又离不开，那种无力感啊，那种无力感感觉整个人是被压住的，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观苦啊，修悲心啊，大悲心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啊，是甚深为细难了。你如果没有经过传承，没有经过智慧法本的学习，你如果只是观尸体众生，再加上他又跟我们有同感的境界，那你的按钮也被按动了，那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心理学界的諮商师被训练的不是同情心，而是同理心。同理心是意识，就是那么同情心是意识啊，我好像就是他哈。那么同理心是 as if， 好像是但不是，对不对？我可以有一个高度体验到他的困难，我可以用我的脚去穿他的鞋子，但是我很清楚知道那不是我的鞋子。我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电影，我知道我眼中掉的泪是别人的故事，不必是我的心情。所以你能够有这样子的同感，但是不会卷入你个人的自我。这件事情是一个光是我们训练一个諮商辅导人员应该会有的。那我们今天在修悲心，要从苦来观苦地，然后由此发出悲无量心。那我们的修法就是从有情缘提升到法甲的法缘，然后提升到无生法忍的无缘慈，这样子次第就不断增上。那这个东西不是你用世间心，不是你用推度的在那边猜应该要怎么作意，应该要怎么思维就可以的。所以那个细细的恐怕是要各位学长，我们导读完之后，你还是要长时间的哈，去有传承的学习。第二，所有的习惯都是要长时串习的，所以它第二个原因是长时的积习啊。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说要到达什么境界就是够的啊。那真正的菩萨地是以无量劫来发心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要感恩众生给你这样的功课来做增上缘啊，因为真的是要发四弘誓愿的菩萨行者，为了行六度本就该无缘行慈悲喜舍这四件事情，何况众生自己送上门来跟你要求，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所缘的而发起猛力作意的增上缘，所以你由这个心地去观的话呢，就没有任何触恼的因缘，这也是转心的非常重要的观念。第四，极清净心。极清净的意思就是你绝对要把这个东西当作得智慧的增上缘，而不是拿来做任何的交换。你如果拿来做交换，那它换来的是人天功德啊，人天的功德。所以你到人天去呢，就刚好堕到八难之一，就是长寿天啊，这是一个不可爱的果报。所以呢，一定要用清净心来修法。那么下午啊，跟一武学长在讨论这个事儿，他就问说，哎，奇怪，为什么声闻人也要学慈悲喜舍，他们修慈悲喜舍不是应该也要发起大悲心吗？我说这个就是有传承没有传承，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的关键。声闻人他也修慈悲喜舍，不过他缘什么？缘法甲啊，他当然缘实体有情，他也缘法甲来做官。那么他缘法甲做官呢，就会觉得众生在这个地方受苦实在是苦得冤枉，对不对？苦得很冤枉。那么他也会有想要教化众生离苦的心，但是他只是应缘而已，不会发菩提心说我要尽无量劫来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这个心他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发菩提心的基础底下，只依着这样子的因缘观苦而处理啊，观苦而处理。那么因为他也会有人天七世往返，从出国以上到得阿罗汉的因缘，所以对他来讲观四无量心是他修道的资粮 啊，并不是以此来发起菩提心。所以你看哈，有传承没传承，作意的差别就会得到果报这么大的啊，这么大的不同。所以绝对不是要拿个法本在家里独修啊。我看到很多人现在书也流通很方便啊，每个人都是拿一本书在家里就自己灌顶了。那你灌成什么样子，那就随你的因缘了、啊。那不管要怎么做哈、啊，再加上同修道友的因缘非常重要。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修菩萨道，决定要有法缘。如果你不跟众生结缘，到最后你还是必之佛嘛，对不对？纵使开悟开大缘起，你还是一个人，没有什么法缘。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到这边来看，上礼拜讲到这儿，然后入到悲休息，我们来正式看这段文。啊，看这段文之前，我还是要讲一个，今天下午回家休息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有一对老夫妇，我看他的年纪大概应该是七十几了吧。然后呢，这对老夫妻呢，他的太太啊，30多年眼盲。那么眼盲的理由呢，其实只是普通的青光眼啊。那么在当初30多年前，可能他得这个病，他家里很穷，也没有看医生。他自己也就认为眼睛是瞎了，所以呢他也觉得没有救嘛，也没有想到去看医生。那么一等就30年了。那最近这次姻缘也不晓得为什么啊，然后他老公啊，就那个欧弟上啊，就陪他到医院去。那医生就问他说，你哪弄不来看医生啦、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就感觉眼睛看不到了嘛齁。然后呢他们就来到医院，只花一个半小时就手术完毕了。就手术完毕了，眼睛就看得见了。然后她看得见之后呢，眼睛打开，第一个就看到她老公嘛。然后她居然跟老公说什么话，啊，你哪变老了。你哪变老了。30年前她大概还是刚结婚不久的，可能是十年的夫妻吧。然后她老公是看着她天天变老啊，所以不以为怪。然后她也明了以后的第一件事情说，你哪变老了。你看好，一个半小时我们现代的医学可以解决的问题，却拖了30多年啊，拖了30多年。当然可安慰的是那个老公不离不弃的照顾了啊。不过这种也会引发很多的烦恼了，事实上有很多不方便嘛，你看你要把别人照顾，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的因缘其实是拖累很多很多人的啊，那就是因为一点点世间的知识不具备，对不对？旁边的眷属因缘可能也不了因，那不了解他的原因，当然也无从建议他啊。然后再加上那个欧巴桑他自己脾气也很溜，反正眼睛瞎了你怎么去看医生也没有用啊，他就坚持不看医生，我想也没辙。所以当这些因缘都凑齐了，一晃就三十多年。不过当然也不晓得这样子的一生他们是被安排来这样子学什么。我其实也看完之后就在那边深深的想，我不晓得每个人是不是都会这样子起这种移情来想我们这一生到底来干什么哈。每个人都有跟那个欧巴桑一样不同的愚痴，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点上会很愚痴，对不对？可能也都是一个半钟头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是我们可能旷日费时，会经过10年20年的时间去浪费那个光阴，不了其意。所以越发觉得大乘的抉择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大乘说我们首先应该要放在所知障清净，而烦恼障呢到最后金刚预定顿断，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越回来看，到底以什么心来发，我们才能够以所知障为优先呢？那当然众生让我们找问题啊。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把心放宽，把他们给你的功课当作真实的功课去好好学，而不要去问这到底跟我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why me。 可是你为什么不讲 why not 呢？如果你多讲为什么不，它就发生了， it happened， 阿甘 跑步跑得莫名其妙，旁边问他说，你是为什么？你是为环保吗？你是为人权吗？他说 It's happened， 他就发生了。我有一天出来想跑步，就跑出来了，一直跑跑跑跑跑到后来，后面跟了一堆人跟他跑，那堆人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目的都不一样，可是他就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的目的跟着阿甘后面跑。有一天跑到密西西比州的中间，他突然讲了，我不想跑了，就回家了，就回家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鱼吃，可能都有他自己有的意义。那他就随顺了自以为是的因缘，也就跟着共业所做，就有一生一生这样子的来来回回。我觉得佛法不远，佛法就是在这些触目所缘的每一个人的故事当中，找到自己应该这一生要承办的事情，乃至于无量劫的完成，我觉得每一次都应该要让每一次的因缘更殊胜，更有学习。所以悲修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转念，所以我们用这个故事回来看这段文。又诸菩萨由前所说百一十苦，那百一十苦当然已经是目前文献当中讲苦因缘最多的一个法本，如果今天有人讲啊，什么三苦啊，这个五苦啊，八苦啊，然后最多的就是百一十苦，百一十苦就出自于瑜伽师地论，所以也就是遍观一切人间世的苦相因缘了。如果有前面的百一十苦的苦相，前五十五，后五十五，前五十五用有情的十二有知来观三世缘起，观一切是苦味。那么再用种种品类后五十五来观种种苦相，有这么多的苦相呢，于诸有情修悲心时呢，则为修习一切菩萨所有悲心，当作基础，当作前行心。后文就会提到，复能速证悲意乐境，由悲意乐境呢，证入菩萨尽意乐地。我们上礼拜跟各位报告过，菩萨的净意乐地就是出地的欢喜地。那么为什么叫净意乐呢？净意乐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开大圆解，成就根本无分别智，以见空性的智慧入出地，入出地。所以呢，当你自己能够自证解脱以后呢，你就更觉得这条路是笃定可行的。笃定可行的，于是呢，开始一地一地，有一地的一地的无明，跟一地一地的真如，一地一地的圣行需要去修学。所以于诸有情获得菩萨及亲厚心及爱恋心，欲作恩心，无厌倦心，待受苦心，调柔自在，有堪能心，这几个。亲厚者就是无厚薄，平等，一切冤亲能够观他平等。即爱恋，己之所欲当然不只是不施于人，你要观他人之苦如自己亲受一样，这是即爱恋之心。欲作恩心，你会观众生是你成佛的亲因，就是助缘，你怎么能够不报恩呢？然后呢，无厌倦心，所有一切众生平常世间人以为的折磨，却是我们今天成佛的增上缘。你会看到他让你的所知障清净，所以你今天有做不完的功课，不应当在这个地方以少为足，或者是有退转的心。乃至于呢，你自己有种种的苦受，当扩大所缘，带众生受苦。因为其实真的能不能带，老实讲，从因果的角度来看，没有谁可以带谁受苦的。可是呢，你今天能够以众生受苦代受苦的因缘来为众生拜忏也好，代众生修法也好，代众生念佛回向、诵经回向、修法回向，用这种回向发愿心呢，会让你的修法更得力，更是得力啊！当然，这个回向心，我觉得念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一定会让所有受苦的友情呢，得到你这一念的相应。当感应道交的那一刻，我觉得他也会立刻放下屠刀，也会有修法的机会。再来，调柔自在有堪能性，就是有定慧等值的心，能够调柔我们的三业，在一切境界当中得自在，对修法的因缘有堪能性。所以这几个心淡淡说来，对地上菩萨当然不成问题，不过对我们还地前的一生凡夫来讲，也应当以这个为典范， 所以我们不见得在我们今天眼睛所见的因缘当中看得到所谓的圣人出世哈。不过你应当观察三世十方诸佛，这些贤圣僧都做我们三业的典范。今天我们经上读这些东西，乃至于读华严经，都不应当认为这些贤圣离我们太远。所以把这样子的文字呢，我觉得只是转念而已。你今天如果有为者亦若是，这个心一发下来，少分少分去做，在心里面绝对不是零与一百的问题啊。今天你做一分就是一分。那么我曾经看电视呢，这个有一个寓言故事，是那个电视的演员他说的。一个小朋友在海滩捡那个被海浪冲上来的海星呢，然后呢他就捡起来往深海里面丢，避免他在海滩退潮以后啊曝晒在太阳下被晒死了。那旁边就有大人问他说，你这样子救得完吗？对不对？他说，只要我把它丢回去，它不再被浪冲上来，反正救到一只就是一只。虽然不见得能够救所有的海星，可是只要救到那一只，那一只就算数。其实学佛，我觉得为什么要以无量心？无量心不是数量的多少，无量就是不做分别，量就是分别的意思。量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知识，要有正见做一。你如果做世间凡夫推度心的分别事，那你就会在这些有相的因缘上面去作怪哈、啊，去分别去计较。那么这些计较呢，就会让你有退转的因缘。可是你如果不在这世间的相上去计较的话呢，你的心就无量，你心就无量。所以四无量心真正的关键就在这儿。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因地修啊，你其实就应当要少分少分的看亲厚心了，爱恋心了，做恩心了，无厌倦心，代受苦心，调柔自在，有堪能心，少分少分。因为妄闻我们都可以生意啊，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过去生都有过啊，都有过，也都是我们心做得到的样子。因为如果佛法不是我们人做得到的，佛不会为人说的。所以不要把大乘方广经典当中一些不可思议境界的文字当作太高妙来想。你今天随你今天能够愿意做到几分的样子，你就做，做到那个样子，你就会突然有一个灵光乍现，突然觉得诶，我可以，我可以，那个 I can 甚至 we can 那种静意乐心就会一分一分的发下来。等到圆满的时候，你就莫名其妙的，你就不晓得在佛力加持底下，你就突然入出地了。所以听那个妙老最常说的，他最爱的一支香就是早上起来那支香。他说每次早上起来那支香做得特别好，他就突然会觉得说，有一天一支香下来，就发觉哎呀，我正无生法忍了，就是这样。所以只要你变成一种定客哈，一种定客，我觉得那种定客会变成是一种四季转移齁，非常自然的。不管是这个月满还是月缺，盈亏你心中不做分别。因为你知道那种朗月在空啊，为众生做医护的那种堪能性啊，你就会一分一分的能够花了起来。你就尽管一直不断的作意光照一切的众生啊，但是你心里面呢是没有那个时间跟空间的想法。等你有一少分这样子的觉受，其实我是觉得你的止观就会有力量。所以为什么四无量心是一种三昧的增上缘，是一种三昧的所缘，绝对有它的道理啊。像有些人不一样，像我今天其实我是对死啦，或者是这个对，尤其是死的因缘，我经常会观死，然后只要一观到死，我就想我现在就跟一切因缘告别嘛，只要我好好的告别，心中一点愧疚没有啊，那支香做的就特别好，就特别好。你只要好好的帮自己在心里面做一次告别式，跟每一个人说 goodbye， 对不对啊？来生有因缘再见啊。那你当做完一切的告别以后呢，所做已办啊，那个心里面呢就会很安定在那支香上面。 所以所有这些所缘当中，就看你今天善根相应到几分啊，你跟哪一种修法的所缘是比较相应的，一定要你自己去做，绝对不要停留在读文是一个入手，但是还要去思维，思维就是要少分少分，文思夹杂的去做做看啊。所以佛法是一个实践的体验过程，它绝对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绝对不是一个知识主义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能够透过你实践身心去做到去体验的话，我觉得都是属他人财宝啊，劝各位自己不妨去做做看啊，不要怕说我不懂，你懂什么，在那一份上多修多习，多多修习，你就会有体验。你真正自己体验到的，那不如其文，不是文字上所说的那么接近界而已，会有你自己自所证的啊，自所证的亲身的经验，那你试着再用读经的文字像试着把它报告出来，然后跟老师做小餐啊，做小餐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有一些相应的啊感应。好，于是这边就是告诉你用这些心。那这里当然依约声闻来说啊，做较量啊，说诸圣声闻以得证入苦地现观，以道究竟。与苦这件事情呢，深远厌具行心发起来了。那么相续而转，就一念一念都安住在这个苦地的身观当中，起厌离心呢。那么纵使圣声闻，就是已经成就出果以上乃至于四果阿拉汉的人，他们已经成就苦地现观到究竟，出离心已经是非常非常具足，相续而转了。可是怎么样呢？不如菩萨于诸有情悲前行心。悲前行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们可能还是地前的凡夫，才不过用我们今天的散心啊，心意识啊，还在一生地啊，一生地做假想观啊，做假想观，原定性的友情开始做四如四无量心的观修，乃至于你或许只是诵念四无量心的偈颂而已，这叫做前行心。第二个，四无量心并不是大乘就以此为主而已，以它为发起，其实还要入后面种种的修法方便，所以要引发后面，这后面就是我们底下的长号文。所以我上礼拜讲过了，我并不是太同意后面妙老的辟寻记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姑且把友情的悲啊，你以友情来观悲，但是以这个悲无量心当作前行心，正观堕在百一十种苦极大苦运的种种有情，以及观它的因。记住哈，不是只观它的苦相，还要逆观这些苦相的因缘。记住哦，如果你只停留在苦相上面呢，不得力的。从苦要观到苦因，从乐要观到乐因，一定要善观因缘果建立粗细的生灭相。所以细的在思索成慧修者成慧的时候呢，你还要再广分别它的形象啊，不是只是在这边文会阶段只是说哦，我要观苦，把110种苦前面的因缘呢像啊形象就这样念过去啊，然后每天就变得非常忧苦，觉得我们修法不是要变得这么忧苦的啊，因为你会去同理别人，关心别人，那是我们人的天性，我们相信人是一定有这个部分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你怎么样去转移你的意乐清净，却有善巧啊，却有善巧。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就是转观他的因缘，不要只是停留在他的相上啊，要逆观他的因缘。所以观他的因啊，观他的因，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转念到，请往下看，菩萨如是以所修悲熏修心故，就是以刚才的那个悲无量心当作前行心，熏习你这一念，心心急急专注在这个悲无量所缘的心上，去成就你的悲无量的三昧力，对不对？在这里旁边你要熏什么心呢？熏三摩地，让你的三摩地在这里呢，借着悲无量的所缘，能够一分一分的增上成就啊，心能够更沉稳在这个地方啊，能够看见你心内，然后呢 与内外事无有少分而不能舍。于是呢，回心向内，观到你的内五蕴，以及所有你今天把它当作是我所有的外五尘境界。过去你会把内六根当作我，把外五尘当作我所有，所以其实你就把内外事旁边就写我，我所。由悲熏习心，因为要观到悲种种形象，百一十苦形象的因缘嘛，那个因缘所观呢，就是要观它的初生灭跟细生灭相啊。初生灭就是它的果的生灭相，细生灭相就是它的因地的生灭相。从果逆推到它的因地的生灭相，这样一直不断看它在这边相续流转。由这流转相当中呢，反观你自己，你自己不是也跟众生一样吗？无量劫受苦到今天还在流浪啊。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来自于无明跟贪爱啊。而无明贪爱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身见的无明啊。身见无明就是把那一根住处当作我，把触目所缘当作我所有啊。而所有这些东西难道有真实自性可得吗？得到的结论当然是无有少分而不能舍。没有什么东西是属我，是我，我在里面，他在我中，都片观不倒啊。所以片观不倒，详细当然要看到声闻地的蕴善巧啊、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跟处非处善巧。所以请在这里的内外事旁边你就注明，这里就要转观五善巧了啊。所以从悲无量心来，你增加你的三昧力，用三昧力当作基础呢，开始观五种善巧，那么呢，得到空无我大乘的证件。如果约声闻来观的话呢，他比较会成就无常苦无我，然后升起厌离心。大乘呢，就比较会转观这个以为的我其实是假名嘛，他完全无体啊，成就空观。然后呢，再观五蕴性生灭不是我，所以他自性是空的，由此成就无我。所以你在这边就转念呢，五善巧而成就空无我的证件。于是呢，对于内外事所缘的一切我我所的这个错误的之见呢，你会得到一种醒觉啊，无有少分而不能舍，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我礼拜天在听郑老师讲这个所谓的看破放下呢，他举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啊，他说放下看破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今天上厕所，讲一个难听一点，你不管上尿尿啦，或者是大便呢，所有我们今天佛法要你放下的东西，其实就像是你的尿尿跟大便一样。难道你吃了不排掉的吗？吃了不排掉的吗？所有一切的生灭法本来就是有进有出，今天你受用的东西只是几两重的化合物而已，对不对？几两重的蛋白质，几两重的糖分，几两重的脂肪，几两重的维他命，食物可能是几公斤，可是你在那边受用的不过就是那么少分，多分都是要舍的，多分都是要舍的。乃至于你受用少分的营养分，也还是变成热量，每天因为你的烦恼啊，因为你的劳动啊，它都还是花用掉了，对不对？最后当你所有这些四大进出不平等了，没有办法再摄受了，你的这个色身就败亡了，终究一切有相之法无不归于磨灭。所以由此呢，无常苦的观，然后成就空无我的证件。所以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一生唯一这个色身给你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因为你有身故啊，所以你可以在三业啊修相应，修跟三宝亲近三业的相应行。所以开始你就对戒律仪无不能学，对不对？然后有戒律仪、根律仪、饮食之量、觉悟于前、正知而住、五门定之量，一分一分你都有了堪能性，不再像过去一样啊，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定之量不成就，三昧力就不能够增长，没有三昧力，毗婆舍那就修不起来，对不对？然后呢，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硕硕的就进进退退啊，生生世世做一个钻木取火的修行人，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修行的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能够成就位不退啊。 所以不管你用哪个法门，你用人天善法成就不下三恶道的因缘，或者你修三昧力能够成就色无色天，或者你用出世间道能够真正无漏成就出果圣人以上，这些呢都是在戒律仪以上代表的二道菩提。所以呢你在戒律仪那个地方呢就写圣戒，以这个戒律仪当作基础啊，要循着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必定要证到无生法忍，这是我们整个修行人的第一个里程碑。所以你心呢、忙着修法都来不及了，何况会在一切的有情无情因缘上去观到有触恼的怨害，不会，于是你会得到无恼害乐。当你会发觉所有一切世间的因缘没有触恼于你的，你在哪里都是心安理得的存在。所以呢这种了无怨害，无他怨害而不能忍，无有精进而不能起，无有禁律而不能证，无有妙慧而不能入。新闻峰在禁律那个地方他错字哈，各位改一下，他写成正律了。于是你可以看得到这边呢不就是六度吗？无有少分而不能舍，就是布施度；无有戒律而不能学，就是持戒度；无他怨害而不能忍，就是安忍度；无有精进而不能起，是精进度；无有禁律而不能证，是禁律度；无有妙慧而不能入，是慧度，就是般若度。所以这六度行呢都会生生增上啊，有一天有一生你会决定圣道。是故呢如来若有请问菩萨菩提谁所建立，皆正答言菩萨菩提悲所建立。而菩萨菩提呢就是菩提心，而菩提心的基础就是悲，由悲心所建立的，对不对？六度当中以谁为上呢？以般若为导啊，所以般若是佛母，因为般若是因地的菩萨法行，他到了果地以后呢，般若波罗蜜就改名叫做萨婆热，就是一切种子海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因地呢是以般若为导，来用五度的因缘成就增长般若的因缘。而六度的基础是谁呢？就是悲无量心，就是大悲心，对不对？以悲无量心当作大悲心的基础啊，因为悲无量心是三乘共学，然后你只要转一清净一乐，就变成大悲心，大悲心就成熟般若，般若成熟六度，那就是成佛的正因。所以我们说啊，般若是佛母，而大悲是佛的谁啊？祖母，对不对？一个是一个的基础啊，一个是一个的基础。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菩萨菩提是由谁来建立的呢？悲所建立，而悲就要以观事无量心，而事无量心的上手是从悲无量下手啊，悲无量下手。所以如前所说一一无量呢，皆有无量菩萨如意圆德随转，是不是圆德啊？对，圆德随转。然后呢皆能摄受无量爱果，爱果就是可爱的果报啊，可爱的果报。那么皆无量种一向妙善无罪随转，无罪就是没有过失啊，没有过失。所以呢这些果报呢都是可爱的，都是我们今天修圣道的资粮啊，修圣道的资粮是没有过失的，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我们说的呢要以这四无量心次第成就三昧，由三昧呢成就六度，由六度呢成就菩萨菩提，乃至于呢十地成就佛菩提啊，这就是整个的次第。所以这段文就跟我们讲了悲的修学是一路下来的哈，是整个的行法，而我们每天把它当作定课，定课。所以呢这些定课呢当然都有你自己修法的根本，那你个人用什么本子当然以个人的传承不同，不过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整个修行的啊关键。所以这一课当中呢韩老就令他为叫做悲胜利，悲胜利也就告诉你要圣境啊，要圣境修，不能够每天只是把四无量心当作定课而已啊。那说的你能够往圣境的，就是往进阶的啊，比如说用悲无量心成就三昧，对不对？然后呢从三昧又成就戒啊，或者是布施的想法，就舍无量心啦， 因为四无量心的最高段就是舍无量心，然后呢由舍无量心进到戒度清净，然后呢安忍度清净，精进度清净，净律度清净，般若度清净，这些都是你每天每天一直不断的增上的功课，到最后呢成就十地菩提到佛果。所以整个道次第是不是也很非常清楚？所以胜利不只是利益，这就利益是就是你对于成佛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决定啊，不需要别人给你保证，你自己用你的正量呢，少分少分就会自己有这种法乐法喜跟坚固啊，坚固不退的心。好，最后一段文显差别。好，所以还是要说一下哈，所以刚才那个悲前行心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二乘人来讲，他就是以悲无量，就是修悲无量，然后成就三昧就停了。那我们呢以他来成就菩萨菩提，以菩萨菩提来成就佛菩提，整个那个道次第，所以悲无量心这一个法本身就变成只是一个前行啊，不是一个正行了。好，最后结归显差别。当自菩萨精勤修习如是无量，能得四种功德胜利。所谓由修习此无量故呢，得到四种胜利呢，哪四种呢？第一个标一，先得最胜宪法乐住。什么叫宪法乐住？就是三昧，就是禅定啊，就是在一切宪法，就是一切境界，宪法就是一切你这一生的境界。不管你在一切时一切处面对一切的众，你的心呢都能够依禅定乐而住，这叫宪法乐住。所以你比分涅槃也可以说，比分涅槃就是你少分少分呢能够对境而不生起烦恼，对不对？不生烦恼就是涅槃的少分嘛，所以这个也就叫做宪法乐住，是得到第一个利益。你多用悲心来守护你的心，看待一切的因缘就容易不动转，这是第一个宪法乐住的胜利事。好，第二个，色受增长无量最胜福德之量，不用等到来生哦。如果你是一个这么样子柔和三业清净的人，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那么少不了这些福德的资粮啊，所以你做什么事其实都有很多同行的道友啊，可以得到帮忙。那么更不要说来生的因缘更是殊胜啊，所以你当应该观因果，它都是非常殊胜的福德资粮。第三个利益事是什么呢？能与无上正等菩提意乐坚固。我刚才就说了，因为整个从无量心到悲心，到三昧，到六度，到菩萨菩提，到十地菩提，到佛菩提，这些呢都是成佛的过程。你每天这样的观修，就越来越肯定这条路是决定可行，所以意乐自然就坚固不退。好，第四个利益呢，为欲饶益诸有情故，于生死中堪能忍受一切大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能力在念诵普贤十大愿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这十大愿只是我念诵的哈，做事情是要靠普贤菩萨哈，我只是念给他修的，普贤菩萨已经成就了，不需要你来念给他修哈，而是你自己要以他为典范，你自己呢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呢都是大愿发了起来，于是你在无量劫的生死当中就不以为苦了啊，不以为苦了。不过就净宗学院来讲呢，你还是能够以往生极乐为上啊，为上。好，这个是四个胜利事，四个胜利事。那硕硕的在平常能够这样子传讲别人，你自己这样意念啊，一分一分，当然不是叫你一下子这个信心就升了起来，不过你每天这样定课啊，你的功德力就会不一样。我也不想说自己什么，不过刚才上课前在地下室上圆觉经的江老师，我们当初啊七年前了吧，在七楼，我跟他还有方宝章还有林金菊，我们四个人是一块跟简凤文杰老师练讲的。那个时候我练的就是圆觉经，他练的是金刚经。我本来要练讲那个地藏经，结果那个时候方宝章方居士正在练地藏经，结果我就不能重复了，我就选择了第二优先的这个圆觉经。然后林金菊林老师当时就是练讲 佛一教三经跟佛学入门，啊，我们也算是有一段同学的因缘。我想陈老居士也知道啊，那个时候的我就是瘦的、黑的、气色不好的。现在几乎看到我的人都觉得，哎呀，你变胖了，气色变好了。十一楼的师姐还打趣的说我脸是桃红色的。然后那个潘银子不是回来了吗？你看看那个62岁的女孩子，当然不晓得怎么保养的啦，怎么62岁可以长成那个样子，真是，这有点不太如法。不过听说她年轻就是打苹果光，就是打光啊，打光。我们要的不是那个光，我们要的是如来的光，不是要打光，然后送人家苹果吃啊。不过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佛法还是最好的美容圣品。好，这些都是因缘。好，我们这样看下来，整个固定的修法大概就包括了供养三宝、亲亲善事跟四无量心，对不对？这大概是一般修法。你看藏传，其实我们今天汉传也有这样子的法本，是不是这样子？只是它没有变成是一个固定的功课啊。所以我也发心了哈，会把这些东西变成择一些现有的法哈，然后根据这些法义呢，我也会把它编成偈颂啊，变成偈颂，当作我们今天可以受持的功课。那么改天跟各位来供养啊，来我们一块来分享做受持。好，到这边文字算是告个段落，然后开始正式要进到所谓菩提分法的正修。正修一开始就要拜忏，所以一开始第一分就是写什么惭愧啊。所以我们大科往后看一下啊，在44卷这一段文当中呢，有几个啊，有几个前行啊。惭愧是一个，坚立慈性，坚立慈性，老实讲，明白一点，就是你天天定课不能断，就是要培养意志力。培养毅力哈，那么再来往后翻，你会翻到心无厌倦，所以每天你会发觉你对于那个定课的受用事啊，那个觉受啊，都会有增长，都会有善根发相，乃至于纵使会有恶根发相，你也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当作所缘来对治啊。然后再来呢，你会发觉你今天读经读论会有力量，所以你会善知诸论啊。你要学习诸论，就是要得着圣意。然后不是只是观圣意，回过头来第五科是善知世间，你会开始慢慢从佛法的道理越明白世间事是怎么回事，你就会更清楚为什么我今天要来这一生做人，你会知道这一生做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有什么使命，你有什么功课，所以你会增长你对于世间的一种认定啊，这叫做善知世间。然后这一卷就结束了，然后进到卷45就要修四正一啊，四正一就是依人不依法啦，那个四正一对不对？然后再往下去呢，就要修四无碍啊，修四无碍就是要试着你要去练讲给别人听啦，把你今天过去所修学的一些少分哈，去传讲给他人听啦，慢慢成熟你四无碍的善根，然后呢开始要成熟你的菩提之良，包括福德跟智慧，其实广说就是六度了啊。以这个六度呢，再开始以三七菩提分对治你的烦恼，然后呢修学止观，增上菩提，然后呢出道方便善巧，方便善巧这一颗就非常大啊，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往后头会看到妙陀罗尼啊，妙陀罗尼有四种，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跟忍陀罗尼。陀罗尼你会发觉什么意思呢？其实陀罗尼旁边你就可以写是念力，你发觉你的念力会一直不断的增长。而念力呢有四种，法陀罗尼是对于文字教相特别有记忆力啊，过目不忘啊，容易记得法句。意陀罗尼就是意词，你容易有理解，看过的经文虽然法句不见得有法陀罗尼，当然通常有意陀罗尼的人法陀罗尼也都会有哈，不过他就会有意词第一啊，能够把他的就是善于理解，有人善于意念文句可是不容易理解他的深意， 那有人就会对于他的圣意啊，啊，乃至于会把不同经啊糅合成一团，啊，从个别经卷变成是一个总词的，那都要靠什么？靠第二个意陀罗尼。那么再者就是三咒陀罗尼，因为咒陀罗尼是佛的音声差别要来招本愿功德，所以有人持咒会相应啊，有人持咒不相应，那是你今天法义的基础不够。如果你法义的基础够啊，你持咒就会有相应行啊，感应就会到交，最后呢，你会对于无生义这件事情确认完成忍陀罗尼，完成忍陀罗尼。所以呢，忍陀罗尼成就了以后呢，你在一切时处啊，你心都会不离圣意啊，圆融二谛，观一切法，那个境界肯定是非常殊胜，非常殊胜。好，再来就是第十三颗的所修正愿，这边呢列有所谓的五大愿跟十大愿啊，这十大愿其实原则上跟普贤十大愿其实广略分别没有什么差哈。那第十四颗就是三摩地，空、无相、无愿啊，空、无相、无愿啊，这三颗是三无量心啊，这是最后一颗，最后结归46卷的四法温陀难，也就是四法印啊，四法印，这大概整个我们菩提分的修法。所以不要以为看起来好像有两卷分量这么多哈，事实上也都是一次定课的完成。你看哈，你合理的去看看嘛，惭愧、毅力、心无厌倦，这三个其实是一个心念不是吗？是你那个修法的心念嘛？啊，充其量讲就是那个惭愧，可能还有一个忏法，那忏法也不长啊。你用四句偈就解决了，不是吗？好，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然后呢，善知诸论也不是要你每天要读什么大论啊，把100卷读完，200卷读完，不是这么夸大的东西，就是少分，一分一分修嘛。然后呢，一分修完就是正修是诸论，初修呢，你出来呢就观，把你今天所学的法义呢就观一切世间事，所以你对世间事的因缘的观察就会一天一天殊胜，不是吗？好，那这个就慢慢增长广大了。所以你看啊，对圣意也开始明白，然后你开始能够用四正一修四无碍，成熟菩提，两种菩提在三期菩提分能够成熟止观，方便善巧也越来越得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是每天菩萨的定课。所谓定课并不是你腿子盘下来在三宝面前的修法，不是，是你每天真实对事对人对物的生活。所以底下呢，其实包括前面的三个前行合起来是全部菩萨每天的三业，每天的三业，你都要把你的每天的三业浸泡在这些法义就法行当中，当一个充分实法行的行者，这是一个菩萨行者的三业形象。如果你要问一个阿毗跋斯形象，我就说阿毗跋斯形象就是这么多。当你每一天都能够把你的三业浸泡在这么多的法行当中，你不是菩萨，你也肯定是菩萨，对不对？终究一定成佛的。好，所以我们大概呢浏览一下。所以我是劝各位学长，你可以大分的往后头哈，自己先去预习。好，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第一个开始。首先我们科分一下，一开始他还是照例的哈，用一个孤起颂来做总词啊，当作科判。云何菩萨菩提分法？为什么叫分法？分是支分，是菩萨菩提的一部分，每一法都只完成它的一部分啊，完成它一部分。可是，一部分呢，重重又相涉，彼此又互相支助。啊，所以呢，这几法之间呢是彼此会有资助力的，不是独修一法，有个别的所求，不是，每一法都会很正常的会引发另外一个，引发一个，对不对？当你依着这个道师地，当你有了十足的惭愧心，你就不容易会退转嘛，所以坚立慈性就会起来。 有建立直信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在一切的退转因缘、猛力因缘底下会心厌倦，不会啊。那么于是呢，你学论就会得力，学论越得力，你观世间事就越明白，观世间事越明白，你圣意就越了，越通达，是吧？于是你就更懂得四正一啊，那么六度也就会更清楚，三七不离分就更能够对治你的烦恼，是不是？一地一地一地一地就这样一直不断的次第，像连环炮一样啊，就是这个炮就像我们串起来的炮，不是吗？过年的那个连珠炮啊，这个炮就引发了下一个引子，那个引子呢烧燃到那个火药，又引发，接着那个引发的爆炸力又引发下一个。所以就像四念处一样，如果你善修的话，你从属习开始次第的很快就会到法念处，很正常的，反复反复修啊，反复反复修，菩提分法就有这样子的次第性，就有这样的重重相涉的这样的特性。